节目。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24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称安理会涉及到北韩的新决议为战争行为。乌克兰总统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但俄罗斯警告说此举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麦卡比打算在2018年退休。此外，分析人士波林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造岛和建设旨在针对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等星索国，以及域外对这片海域没有星索的大国。他说
When the Chinese are suddenly trying to stop resupply of the Philippine forces at Pagasa or on the Sierra Madre.
波林说，当中国人突然试图阻止菲律宾军队向派格亚萨岛，中国称为中叶岛，或者位于第二托马斯礁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提供补给的时候，这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会面对做出强硬反应的巨大压力。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北韩强烈回应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新制裁决议，称这个涉及到北韩的决议为战争行为，并将同赞成这个决议的国际社会算账到底。北韩官方朝中社在今日星期日发表北韩外务省发言人的声明，强调平壤绝对不会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新制裁。声明说，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炮制的这次制裁决议是对北韩主权的粗暴侵犯，破坏朝鲜半岛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战争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在12月22日通过了针对北韩的第2379号决议，该决议几乎完全限制北韩进口精炼石油产品的可能性，并要求禁止北韩出口食品、机械、电器设备等，以及禁止向北韩出口工业设备等。如果能够全面落实，北韩每年入口的成品油产品，例如是汽油和柴油，将会从2016年的450万桶限制到每年50万桶。乌克兰总统星期六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决定，而俄罗斯的外交官则警告说，此举只会造成更多流血事件。来自莫斯科的愤怒回应是在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的一日之后，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乌克兰打击在该国东部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科夫表示，美国显然是在这里推动新的流血冲突，美国的武器可能会导致邻国出现新的受害者。然而，基辅对此表示感谢，感谢川普总统的领导，并坚持说武器不是出于进攻目的。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联邦调查局 FBI 副局长麦卡比打算在2018年退休。麦卡比在过去一年备受总统川普和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49岁的麦卡比是 FBI 排名第二的官员。在川普5月份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解职之后，担任过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麦卡比计划明年3月一有资格就拿到全额退休金之后就退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这篇报道后没多久，川普转发推文指责麦卡比的妻子吉尔从希拉里·克林顿的亲信那拿到接近70万美元。最近发生的两宗事件加深了川普政府反对美国以亲属为基础的移民政策。川普表示，亲属移民政策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新闻秘书泰勒·霍尔顿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土安全部可以证实宾夕凡尼亚州哈里斯堡一宗恐怖袭击的疑犯和一宗与恐怖活动有关的洗钱案的疑犯都是亲属移民政策的受益人。 他表示，这两宗事件突显出川普政府对亲属移民的担忧。一名枪手在上个礼拜五在哈里斯堡多个地点向警察和州警开枪，后来被击毙。这名枪手是来自埃及的移民。委内瑞拉左翼政府开始释放某些政治犯，作为对反对派的一种罕见善意姿态。总统马杜罗政府决定释放至少80名因参加反政府示威而被拘押的人士。上述囚犯是逐一被释放的，预计整个释放过程需要几个钟头。人权团体说，政府拘押的政治犯高达268个人。菲律宾南部达沃市市长说，星期日消防员从一处商业大厦的大火中发现一具尸体，并且认为36名被困四楼电话中心内的人在大火中生还的希望破灭。该市市长亦即总统杜特尔特的女萨拉说，失踪员工的家属已被告知他们的亲人生还机会渺茫。这场大火发生在星期六，到星期日大火才得到控制，但是建筑物继续浓烟滚滚。伦敦毒物园星期六发生大火，有工作人员受伤，一只食蚁兽丧生。动物园官员表示，还有四只猫鼬在大火中失踪，估计亦都已经丧生。10辆消防车共70多名消防员用了接近3个钟头时间才将大火扑灭。火灾的原因还不清楚。8名动物园员工因吸入浓烟而在现场接受治疗。伦敦动物园发表声明说，火灾造成破坏，但对消防员深表感激，他们很快抵达现场控制火势。星期六，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足球队以3-0的比分取胜拥有主场优势的皇家马德里足球队。皇家马德里队保持西甲联赛冠军的希望，因此似乎将会落空。客队的球员路易士、苏亚雷斯、梅西和阿雷克斯维达尔各得一分，而皇马的克里斯蒂亚洛纳尔多和本泽马则错过了上半场的机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行政当局命令针对反人权者，北京公安局局长高岩被制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冻结违反人权者以及涉及腐败者在美国的资产，当中包括了中国官员。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兹基法案，川普总统12月20日签署了行政命令，冻结某些违反人权者以及涉及腐败者的资产。行政命令当中说，在名单上这些猖獗并且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事情，其范围与严重程度已经达到威胁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稳定。这份行政命令责成财政部以及国务院提出制裁名单，并且加以实施。在财政部12月21日公布的制裁名单当中，包括前冈比亚总统贾梅以及几位前苏联、乌克兰、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家的人士。而引人注目的是，被认为要为中国维权人士曹顺利女士死亡负责的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高岩，亦都在这份制裁名单上。财政部公布制裁名单的新闻稿当中，举出高岩违反人权事项。他说，高岩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在高岩任内，维权人士曹顺利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2014年3月，曹顺利跌倒并陷入昏迷，之后死于器官衰竭。他的遗体显示不正常的消瘦，并且缺乏照顾。曹顺利是在准备登机前往瑞士日内瓦参加人权训练时被逮捕的，他的律师要探望他遭到拒绝，而当他患上肺结核时，亦都拒绝为他提供医疗。据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杨建利介绍，今年6月，公民力量曾经同中国人权问责中心合作收集和整理，并向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提交了13名中共人权施暴者和有重大贪腐嫌疑的官员以及2名配偶，包括指挥下令迫害众多人权人士的贪腐官员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及他的妻子李京，实施宗教迫害的原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 有嚴重貪腐嫌疑的中國大唐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李小林以及丈夫劉志源，迫害曹順利致死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前東城分局局長陶晶以及下屬公安分局和朝陽看守所官員高岩、黃佩、唐向陽，涉及謝陽酷刑案的湖南省委常委政法書記、前公安廳廳長黃關春及其下屬李峰、李克偉、黃鐵托、尹卓、周浪。這次川普政府的制裁名單當中只有高岩這個人，是否日後都會提高制裁層級，對更高的中國官員出手，有待觀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黃耀毅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決議案，拒絕接受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將美國大使館遷到去耶路撒冷的決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貝希爾發自聯合國的報導。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尼基克利在表決前對大廳的各國代表說，美國將記住今日聯合國大會選擇對我們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行使自己權利的行動進行攻擊。克利大使還說，當他們被要求再次為聯合國做出世界上最大貢獻的時候，他們將記住今日當很多國家請求他們正如他們經常做的這樣為他們利益支付更多資金並運用美國影響力的時候，他將記住今日。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丹尼達農表示，那些支持今日決議案的國家就好像被巴勒斯坦耍木偶，他們似牽線木偶被迫跳舞，巴勒斯坦領導層在一邊看著偷偷笑。巴勒斯坦要求舉行星期四的聯大緊急會議考慮埃及提出的決議草案。在這次聯合國大會表決之前，美國星期一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否決了一項被其他成員國幾乎一致接受的決議草案。該決議草案得到其他14個安理會成員國的支持。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案重申耶路撒冷作為一座聖城的特殊地位，它最終地位歸屬有待未來通過以巴和談解決。決議案還表示，任何意在改變聖城耶路撒冷的地位、狀況或者人口構成的決定和行動都沒有法律效力，是無效，必須被廢止。同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案不同，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是不具有約束力，但是仍然具有道義的力量，表明國際社會大多數的意見。這一次的決議案得到參加投票表決的172個聯合國成員國當中超過三分之二，亦就是128個國家的多數支持，只有9個國家投票反對，35個成員國棄權。同美國與以色列一起投反對票的國家還有危地馬拉、洪都拉斯、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魯努、多哥以及帕勞。另外有20多個國家沒有參加爭議很大的投票，其中包括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這兩個國家正在尋求美國的幫助應對俄羅斯對他們國家的侵略。而較早時候，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克利寫信給很多聯合國成員國警告他們，在這些國家投票表決的時候，他將記下各國是怎樣投票並向川普總統報告。他指出，川普總統本人很在意投票。巴勒斯坦外長馬利基對聯大會議表示，歷史會記錄名字，會記住名字，記錄記住那些站在正確一方國家的名字，以及那些滿口方言國家的名字。今日他們是權利與和平的追求者。土耳其外長梅夫呂特·哈姆什奧盧專程飛嚟聯大參加特別會議，他憤怒地駁斥川普有關如果哪些國家投票反對美國，他將削減對這些國家援助的警告。哈姆什奧盧表示，這樣一種態度是不可以接受，這是欺凌，聯合國不會向他低頭，認為投票表決各成員國的尊嚴是可以出售的，這個簡直缺德，他們不怕威脅。那些無法承受失去美國援助的國家包括最貧窮的國家也門，也門駐聯合國代表投票支持這一項決議案。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蒂姆蘭德金星期四表示，將會有針對投票表決態度的非常嚴密的審查和相應決定，他們必須與也門存在人道主義災難的現實一起衡量考慮。 但是同时兰德金表示，可能对那些星期四投票反对美国的国家削减援助不是空洞的威胁。在联大表决前，美国曾经游说一些国家弃权，其中包括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墨西哥驻联合国代表卡马乔在表决后表示，墨西哥不认为单方面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对中东和平进程有正面意义。他们同时亦不认为对此召集一次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有益，他们认为此举是小题大做。欧盟28个成员国当中亦有一些国家和欧盟针对耶路撒冷问题的共识不合拍，这些国家包括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都弃权。美国总统川普本月较早时候表示，美国认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开始迁管事宜。以色列认为整个耶路撒冷是他永久的首都，巴勒斯坦人则要求将东耶路撒冷作为他未来建国的首都，并表示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美国不再是一个可依靠的伙伴。川普政府表示，如果各方希望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美国将继续为此而努力，但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所在地应当与中东和谈无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从联合国法尼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很快将会签署税改法案，在他执政的第一年里面，政治大戏不断，立法成就却乏善可陈，直到税改法案为他带来焦点。从执政开始，川普似乎就一直在注重取悦他的政治基本盘，这是一个冒险的策略，有可能令到总统在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处于不利境地。据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川普总统一上任就誓言要兑现竞选承诺。他说，从那日开始，治理美国将会是新的愿景，从那一日开始，将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2017年充满了令到总统分心的大小事情，包括在推特上和批评者对骂，以及废除奥巴马医保的失败，还有仍然看不到尽头的涉及俄罗斯的调查。川普总统说，他们花了几百万美元绝对没有勾结，他没有打电话给过俄罗斯，他和俄罗斯没有任何的关系。维吉尼亚大学的拉里萨巴托教授说，低微的民意调查支持率就可以反映出川普执政第一年的艰难。他说，不单只是大约六成的美国人不赞成他的工作表现，真正重要的是，坚决不赞成他的工作表现的美国人，是坚决赞成其工作表现的美国人的两倍。公共宗教研究所的分析人士罗伯特·宗斯说，川普在减税法案上的胜利预计将会巩固他的地位，帮助确保他的核心支持者对他不离不弃。他说，他认为大众基本上都在坚守自己的立场，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在川普支持者中间看到的就是这个基本盘不会动摇。譬如说，在白人福音派中间，超过七成的人都是支持他的。民主党人在税改法案上输了，但在最近的选举中，他们主打反川普牌却取得成功，这个有可能为民主党在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抢占席位打下基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这项税法将会是绑在每一个共和党人的脚腕上的铁链，如果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到了明年的11月就会知道了。布鲁金斯学会的莫丽·雷诺兹说，中期选举通常都对刚执政的总统不利的。他解释说，我们知道一点，就是不理怎样，在总统执政的第一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的党都会损失席位，而本届总统不得人心，而且考虑他目前的政治处境，共和党在2018年面临的局势可能会更为恶劣。克洛普民意调查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认为，新的一年里面，川普的重大挑战就是扩大他的支持面。他说，他要得到更加高层的民意支持率，就必须想办法去打动民主党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这个是很艰难的。目前他在无党派人士中间的支持率大约为三成，除非扭转到局面，川普可能注定要追随前任奥巴马和小布殊的脚步，在中期选举中遭遇失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根据普遍的预测，中国明年将会在南中国海加强它的军事力量来抗衡日本、印度和美国，以及其他和北京有领海争端的亚洲国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学者认为，中国最终将强化雷达侦察能力，并使它的战斗机中途驻留这些小岛礁。他们还认为，北京可能宣布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或者其他海上控制手段。根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客座研究员胡日山的分析，中国可能希望美国和它好像日本和印度等地区军事强国今年介入南中国海争端之后，以后会抽身事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所属的亚洲海事透明研究所表示，中国今年追加了在西沙和南沙岛屿上的建设。这个设在华盛顿的研究机构表示，2017年中国建造地下储藏设施、行政管理建筑和巨大的雷达和传感器阵。这些建设涉及29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北京在南沙群岛的十字火礁，即是中国称的永暑礁的修建工程最为积极。该机构表示，这些建设工程包括完成修建可能用于储备军火的地道。该机构还补充说，高频雷达装置亦在这座岛礁上出现。在对这一片350万平方公里海域有全部或者部分海洋星索的6个政府当中，中国是最具军事化。南中国海因丰富的渔业和化石燃料资源而备受瞩目。中国自从2010年以来一直在这些岛礁上大兴土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军事专家高瑞莲表示，中国的建造工程已经足以保证降落战机加油、补充武器以及被机组舰队人员整修。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本月较早时候表示，军方已经在帕拉塞尔群岛上的永兴岛上部署战机。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主任波林说，中国可能会对自己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是南沙群岛占据的地盘，划一条控制线。四个东南亚国家加上台湾对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控制表示争议。中国还可能考虑在那里设立防空识别区。中国2013年宣布在与日本存在争议的东中国海岸外设立了防空识别区。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造岛和建设旨在针对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等星索国，以及域外对这片海域无星索的大国。但是中国尤其对美国作为菲律宾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提供方便感到怒火。华盛顿或者向南中国海派出海军舰艇以支持它维护这片海域的航行自由权的立场。波林说，
When the Chinese are suddenly trying to stop resupply of the Philippine forces at Pagasa or on the Sierra Madre at Second Tonnage Shoal，
波林说，当中国人突然试图阻止菲律宾军队向格亚萨岛，亦即中国称的中亚岛，或者位于第二托马斯礁，即是仁爱礁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提供补给，这样杜特尔特总统将面对做出强硬反应的巨大压力。他说，菲律宾人所能够做到的唯一反应只有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关系。西方的盟友印度去年升级与越南的关系，这个是他向东政策的组成部分。分析人士表示，这项政策旨在制衡中国的扩张。美国的盟友日本2017年中使他的直升机航母穿越了这片海域。东京并多次表态，这个水道应当按照国际法管理。中国根据历史捕鱼记录，对这片海域近 90% 的水域提出主权声索。中国通过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和投资缓解争端。明年中国预计要和地区国家签订南海行为准则，以避免海上事故。其他星索国在联合国一个仲裁法庭提出诉讼之后，该法庭做出裁决说，中国的星索很大部分缺少法律依据，但是中国的建造工程持续进行。胡日山表示，这个就好像冷战，当时敌对双方都储存核武器以避免遭到攻击。高瑞莲表示，另外一些国家将中国目前的控制水平视为一个现实。根据印度外交部的一份声明，今年11月，来自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领导 导人在马尼拉举行会晤，呼吁亚洲的海洋成为自由、开放、繁荣和包容之海。高瑞莲表示，对域外大国在南中国海发挥作用感到愤愤不平的中国，将域外国家的挑衅作为加强其海洋声索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英国国家档案馆日前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0000名平民死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英国国家档案馆于今年10月解密了一批1989年外交档案，数千页的文件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和港英政府等机构对六四事件前后中国局势的评估情况。其中有文件显示，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唐立德爵士在1989年6月5日发回伦敦的电报中写道，一名中国国务院成员向英方提供消息称，来自山西的27军在执行清场任务时向平民开火。这封解密电报还提到了清场中的一些残酷的细节。根据这一名中国国务院成员提供的消息，1989年6月3日晚的天安门清场计划原本分为四个阶段，前三阶段由沈阳军区执行，沈阳军区的军人在广场上将学生和市民隔开，并告知学生在一小时内撤离，但仅过了五分钟，27军就开始向人群开火，并驾驶装甲车碾压人群，遗骸被用推土机铲起，焚烧后倒入排水渠。电报中仲写道，有四名受伤的女士请求士兵放他们一条生路，但被刺刀刺死，另有约1000名广场上的幸存者被告知可以从正义路离开，但又遭遇埋伏在路旁的机关枪扫射。英国驻华大使唐立德爵士在电报中强调，这一名中国国务院成员以前提供的消息都是准确的，此人的名字在档案中被涂黑。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数有很多不同版本，中国红十字会在六四早晨公布的医院统计死亡人数约为2700人。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领导的大范围反腐运动已经使得到150多万名的官员受到调查，好几名高级领导人落马。虽然被查的官员的人数惊人，但是用习近平的话来讲，腐败仍然是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虽然当局宣称反腐保持强劲势头，这种势头在2018年亦都会持续下去，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敢走得还不够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反腐事务主要专家之一的任建明说，总体的观察就是反腐斗争的力度自从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之后加大了，但是他说150万被调查的官员只是腐败官员总数的极少一部分，中共总共有大约8900万的党员。任建明说，如果还存在比较多的腐败的话，就讲明他们要反思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败的威慑效应为什么还不够呢。他接着说，这里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应该做些怎样的改变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是不是应当重新考虑反腐手段呢？在2017年被中共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18名中管干部之中，多数担任现职还不到2年，其中余海燕刚刚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2个月就被调查。在2016年被调查的高级官员之中，除了一位，其余都是在习近平任职第一届的时候获得的任命。分析人士说，被任命和被调查之间的时间相隔这么短，这样令到对当局是如何选拔官员以及官员腐败程度有几普及产生了疑问。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局面还凸显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习近平并没有足够的能干官员来担任重要的职务， 经济学者和评论人士胡星斗说，中国需要一套现代化的反腐体制。他说要进行权力之间的制衡，要对官员进行财产公开，要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公开，而且财政预算决算要经过议会严格的审议和监督，还要鼓励新闻媒体和民众对官员进行监督。目前所有高官腐败案件都首先由中共的中纪委调查。到目前为止，习近平主席拒绝扩大权力分开，相反他强调必须由党领导反腐。预计中国明年将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些将增加党对反腐斗争的领导权。监察委的目的是将国家执法和党内反腐结合起来，并且将监管所有公务员。预计新的监察委将会负责行政监督、防止腐败和预防犯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艾德柯普琴斯基在北京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北韩称安理会涉及北韩新决议为战争行为。俄罗斯质疑美国向乌克兰出售致命性武器。华盛顿邮报说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会在2018年退休。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北韩强烈回应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新制裁决议，称这一个涉及到北韩的决议为战争行为，并将同赞成这个决议的国际社会算账到底。北韩官方朝中社在今日星期日发表北韩外务省发言人的声明，强调平壤绝对不会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新制裁。声明说，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炮制的这次制裁决议是对北韩主权的粗暴侵犯，破坏朝鲜半岛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战争行为。乌克兰总统星期六感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决定，而俄罗斯的外交官则警告说，此举只会造成更多流血事件。来自莫斯科的愤怒回应是在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的一日之后，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乌克兰打击在该国东部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报道，联邦调查局 FBI 副局长麦卡比打算在2018年退休。麦卡比在过去一年备受总统川普和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的批评。49岁的麦卡比是 FBI 排名第二的官员，在川普5月份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解职之后担任过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麦卡比计划明年3月一有资格就拿到全额退休金之后就退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这篇报道后没多久，川普转发推文指责麦卡比的妻子吉尔从希拉里·克林顿的亲信那里拿到接近70万美元。最近发生的两宗事件加深了川普政府反对美国以亲属为基础的移民政策。川普表示，亲属移民政策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新闻秘书泰勒·霍尔顿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土安全部可以证实宾夕凡尼亚州哈里斯堡一宗恐怖袭击的疑犯和一宗与恐怖活动有关的洗钱案的疑犯都是亲属移民政策的受益人。他表示，这两宗事件突显出川普政府对亲属移民的担忧。一名枪手在上个礼拜五在哈里斯堡多个地点向警察和州警开枪，后来被击毙。这名枪手是来自埃及的移民。委内瑞拉左翼政府开始释放某些政治犯，作为对反对派的一种罕见善意姿态。总统马杜罗政府决定释放至少80名因参加反政府示威而被拘押的人士。上述囚犯是逐一被释放的，预计整个释放过程需要几个钟头。人权团体说，政府拘押的政治犯高达268个人。菲律宾南部达沃市市长说，星期日消防员从一处商业大厦的大火中发现一具尸体，并且认为36名被困四楼电话中心内的人在大火中生还的希望破灭。该市市长亦即总统杜特尔特的女萨拉说，失踪员工的家属已被告知他们的亲人生还机会渺茫。这场大火发生在星期六，到星期日大火才得到控制，但是建筑物继续浓烟滚滚。 伦敦毒物园星期六发生大火，有工作人员受伤，一只食蚁兽丧生。动物园官员表示，还有四只猫油在大火中失踪，估计亦都已经丧生。十辆消防车共七十多名消防员用了接近三个钟头时间才将大火扑灭。火灾的原因还不清楚，八名动物园员工因吸入浓烟而在现场接受治疗。伦敦动物园发表声明说，火灾造成破坏，但对消防员深表感激，他们很快抵达现场控制火势。星期六，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足球队以3-0的比分取胜拥有主场优势的皇家马德里足球队。皇家马德里队保持西甲联赛冠军的希望，因此似乎将会落空。客队的球员路易士、苏亚雷斯、梅西和阿雷克斯维达尔各得一分，而皇马的克里斯蒂亚洛纳尔多和本泽马则错过了上半场的机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篇年终的回顾。香港特首及港区人大代表选举，有香港传媒最近举办2017年风云人物选举，12组的候选名单当中，年初特首选举两名热门候选人林郑月娥及曾俊华都入围。回顾今年3月份的特首选举，可以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年来最特别的一次，包括首次出现相思之争。民望高企的曾俊华不敌林郑月娥，结果林郑月娥以777票当选香港第一位女特首。而刚落幕的港区人大选举，有民主派参选人形容是一场假的选举，反映出北京不愿意听取香港的民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3月26日举行的第五届香港特首选举，被主要竞争对手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形容为撕裂 2.0 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以777票得票率大约66%当选第一位香港女特首。她的得票数和得票率比上届特首梁振英的689票多88票，得票率亦都增加接近10%。除了出现香港第一位女特首，今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可以说是主权移交20年来最特别的一次，包括时任特首梁振英宣布放弃连任，而香港政府的第二、第三把手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后辞职参选，出现历来第一次的相思之争。接近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当中，民主派选委亦都首次突破320人，并且首次成功提名两名候选人入闸，包括曾俊华和退休法官胡国兴。2月初宣布透过公民提名参选特首的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最后未能够取得足够的公民提名票放弃参选，亦都是民主派选委首次提名非民主派候选人入闸。在选前的民意支持度方面，曾俊华以接近50%大幅领先超过30%和10%的林郑月娥和胡国兴。在首次的特首选举电视辩论当中，口才不算出众的曾俊华的表现更加出乎外界预期，在互相质询的环节压倒口才辩级的林郑月娥。当时曾俊华质询林郑月娥表示，他说过很多次不参选，但是又反口，尤其当时任特首梁振英宣布不角逐连任，林郑月娥又宣布参选。曾俊华认为林郑月娥和梁振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很多人称林郑月娥为 CY2.0， 林郑月娥随即否认。
我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多人叫你做 CY2.0 呢？
因为 CY1.0 不参选嘛。 咁要揾一個代替品咧，就係俾有一班要發泄嘅朋友咧，繼續有一個對象啦。
林鄭月娥隨即質疑曾俊華多次冇明確宣布參選，曾俊華就要求大會喺佢主場嘅時間刪咗林鄭月娥嘅麥。
我係咪佢應該熄咗麥噶嚇？嗱，我有個花名咧就比較親切一啲，所以我亦都係唔介意嘅。啊，但係其實好多喺社會上邊嗰度咧，其實大家唔係好擔心你係 CY2.0。其實社會其實最擔心嘅咧，如果你係當選嘅話咧，我哋香港嘅社會會變咗做撕裂2.0。你點樣回答？
林鄭月娥在電視辯論當中沒有時間回答社會撕裂的問題，她也是第一位民望不及對手的特首當選人。她在當選感言強調，上任之後的首要工作是修補香港社會撕裂。
今日存在一些頗嚴重的撕裂和積累了一些鬱結，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對我來說，團結是實實在在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來的。我深信行動比說話更有力。
對於民主派認為這次特首選舉受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操控，林鄭月娥在勝選記者會多次被問到這樣會不會影響她日後施政，以及她會不會在上任之後向中聯辦操控說不，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標籤和傳聞在選舉當中是無可避免的事，她會一如既往以眾人認識的林鄭月娥務實聆聽香港市民的聲音。而有關中國國家安全有可能限制香港人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基本法》23條立法，林鄭月娥星期四，即是12月21日，在電台節目重申要先創造有利立法的社會環境。她形容為23條立法比落實普選更加困難，因為普選似乎都是一個普世價值，但是不知為何很多人包括傳媒一提到23條就好像洪水猛獸。林鄭月娥又表示未有將23條立法的相關工作納入明年的議程。至於高民望落選的曾俊華，暫時未有如外界預期組織第三勢力的政治力量，他最近應邀主持商業電台的音樂節目和香港電台的電視節目，這些沒有收取酬勞的工作一度引起申報風波。曾俊華10月底向傳媒回應申報風波表示，政府透過發言人和消息人士講了很多事，花的時間更多過施政報告。他又認為一件很簡單的事估不到會引起不同的誤會。曾俊華表示，根據問責官員離職守則，只需要就受薪工作、董事、合伙人才需要向委員會作出申報，根據他的理解，他應該無需作出申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南北之间多年嘅分歧，终于导致1861年4月18日内战爆发。南方7个州脱离联邦，成立南方邦联。邦联士兵对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联邦城堡萨姆特堡发起炮击，两日后占领了城堡。林肯总统要求各州组建一支75000人的部队，镇压南方叛乱。北方各州积极响应，迅速向华盛顿派兵，但是南北交界地带的各州拒绝出兵，有些州还准备脱离联邦加入南方邦联。 美国南北战争打响之后，第一个脱离联邦的是维吉尼亚州。维吉尼亚州地处战略要地，位于首都华盛顿对岸，中间只是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维吉尼亚州脱离联邦，纵使联邦损失了一名重要将领，他就是罗伯特里。李将军是维吉尼亚人，在美国陆军服役三十多年。美军最高指挥官斯科特将军退休后，林肯请罗伯特里接任，罗伯特里拒绝接受。他表示他热爱联邦，反对维吉尼亚脱离联邦，但是他不能够与自己的州为敌。罗伯特里辞去陆军职务，不想卷入战争，但是辞职没多久，他就同意领导维吉尼亚部队。脱离联邦之后，维吉尼亚的武装力量迅速行动，一支一千人的部队赶往维吉尼亚的哈柏斯费利镇。联邦部队在哈柏斯费利镇有一个军工厂和一个弹药库。费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几年前曾经试图在那里发动一场奴隶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联邦政府在哈柏斯费里只有为数不多的驻军，根本不是维吉尼亚部队的对手，只好撤退。撤退前，联邦部队的士兵放火焚烧军工厂和弹药库，大火没有烧毁军工厂的所有设备。维吉尼亚部队夺取哈柏斯费利镇之后，将缴获的设备向南运，用来为南方邦联士兵生产枪械。维吉尼亚部队还对位于维吉尼亚诺福克的美国最大海军基地发动进攻。诺福克的联邦部队后撤，但是撤退前烧毁所有建筑，炸毁所有船只。维吉尼亚武装力量的行动使林肯越来越担心。林肯害怕南方邦联部队会立即对首都华盛顿展开攻势。毕竟邦联政府战争部长曾经宣称要在5月1号前将邦联旗帜插在国会大厦上。华盛顿防守薄弱，没有足够的兵力抵御邦联部队的进攻，所以需要尽快增援。数以千计的增援部队正在途中，但是不能够立即抵达。从北面来的运兵火车途经马里兰州，马里兰很多人支持南方邦联，但是马里兰州州长反对分裂，他拒绝召集州议会的特别会议，担心州议会投票脱离联邦，他希望马里兰州保持中立。运兵的第一列火车经过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但是第二列火车就没那么幸运了。一群暴民拦截列车，向列车掟石头，最后双方开火，四名士兵和十二名平民丧生。州政府和市政府官员开会讨论，一致认为今后会发生更多的暴力事件，下令摧毁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外面的铁路大桥，使北方来的运兵列车无法穿过巴尔的摩前往华盛顿。林肯总统对这些官员说，华盛顿急需增援。虽然林肯同意援兵不一定非要经过巴尔的摩，但是他希望援兵能够在切杀皮克湾沿岸的安纳波利斯市安全登陆。但是在安纳波利斯安全登陆容易，从安纳波利斯到华盛顿去就没那么简单了。南方邦联的支持者破坏了从安纳波利斯通往华盛顿的列车、铁轨和桥梁。到达安纳波利斯的第一批士兵必须先修复必要的交通线路。 即使阻力重重，但是南北战争打响后的几个星期里面，还是有10,000人的部队抵达华盛顿，保证华盛顿市和联邦政府的安全。马里兰州南方邦联支持者的存在令林肯深感不安，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会继续对联邦部队的调动和供给的运输构成威胁。林肯希望限制南方邦联支持者的活动，决定采取极不寻常的行动，对马里兰州的大部分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林肯授权军队指挥官可以逮捕任何他们认为对联邦怀有敌意的平民，而且可以未经审判予以关押。这个总统令暂停了宪法里面规定的两项最基本的权利，一项是被正式起诉前保持人身自由的权利，另外一项是迅速接受审判的权利。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写信给林肯说，宪法里面没有规定总统有权暂停公民权，但是林肯表示异议，他认为联邦面临的严峻局面允许他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否则马里兰州一定会脱离联邦。马里兰州没有脱离联邦，但是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纷纷退出，使南方邦联扩大到11个州。此外，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都支持南方，没人知道他们在联邦里面还会留多久。林肯对肯塔基十分重视，不希望肯塔基脱离联邦，亦不希望肯塔基保持中立。肯塔基从维吉尼亚山区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肯塔基如果保持中立的话，会阻止北方部队深入南方大部分地区。林肯希望肯塔基州能够坚定地站在联邦的一边。林肯没有好像对马里兰州一样对肯塔基实行军事管制，而是派人到肯塔基去争取对联邦的支持。林肯派去的特使说服报纸发表支持联邦的声明，组织民防部队，由联邦政府提供武器和供给。林肯希望能够借此争取到肯塔基州的支持。而同时，密苏里州州长极力主张脱离联邦，他召集特别大会投票表决，但是大多数与会代表都反对脱离联邦。密苏里州州长组织了州内部队，林肯政府组建了民防部队，双方几次发生冲突，一些平民被打死。联邦部队最终夺取了密苏里州首府的政府大楼，包括州长在内的官员被迫逃走，密苏里州因此留在联邦里面。当时南方邦联首都位于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市，南北战争打响几星期内，邦联议会投票决定将首都北迁移到维吉尼亚的里士满，因为他们相信维吉尼亚将成为南北战争的重要战场，结果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在邦联总统戴维斯起身前往里士满的两日前，联邦部队进入维吉尼亚。他们从华盛顿横跨波托马克河，无开一枪就占领了阿灵顿市和亚历山德里亚市。南方邦联部队后撤，随后不够一个月，又有几千名邦联士兵进入维吉尼亚。维吉尼亚的马纳萨斯将有一场重大战役，又称布尔溪战役。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Michael 同李华呢两个大学生日头咧就上咗几堂嘅，咁夜晚食咗饭之后咧又要做功课，咁李华决定咧就去到 Michael 嘅屋企咧就去休息一下，睇一阵电视。今日 Michael 就会教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分别就系 nerd 同埋 cheesy。
Are you okay, Li Hua? What's wrong? Why are you crying?
我而家冇事啦。 呢套电视剧好伤心，睇到都忍唔住喊，真系冇办法啦。
You are such a nerd.
你叫我咩话 ？A nerd， 我知道唔会系咩好嘢啦。但系 nerd 到底系咩意思呢
？If you call someone a nerd, N-E-R-D, it means that you think he is weird and not cool. It can be used in many different situations.
Oh, nerd 系指嗰种同一般人唔同，有啲怪嘅人。Nerd 可以用喺好多唔同场合，咁好似你今日着呢套衫好古怪。我就可以话 ，You are a nerd， 啱唔啱啊
？Me， a nerd？ Well， yes， you could call me a nerd。
我肯定好多人都叫你 a nerd。
As a matter of fact， when I was growing up， a lot of kids called me a nerd because I didn't fit in。
你细个嗰阵唔合群，所以好多人都叫你做 a nerd。我睇你而家好合群啊，睇唔出你细个嗰阵系个 nerd。你到底系点样唔合群啊？
Well, as you know, I was never very good at sports, and I never knew how to fit in with the cool kids.
是啊，你好似话过俾我听，你细个嗰阵就唔中意体育，同嗰啲好受欢迎嘅同学亦都夹唔埋，所以你就成为一个 nerd.
A typical nerd is someone who wears glasses and carries a lot of books.
哦，嗰个就系书呆子嘅形象，戴个眼镜，揸住好多书噶噃。
That's right.If someone is always studying or seems to know the answers to everything, you can call him a nerd.
成日读书乜都知嘅人，咁唔系就系书呆子咩 ？Michael， 我睇你有时着衫好古怪，或者人哋就会叫你 nerd， 但系你绝对唔会成为书呆子嘅。
I guess so. 。That TV show is so cheesy.I don't know why it's so popular.
呢套电视剧好多人都中意，我又中意嘅。但系你又喺度批评啲乜嘢啊？我唔知道 cheesy 系咩意思，但系我知道你话佢唔好。
Cheesy, C H E E S Y, means tacky or dumb. It's usually used to describe a TV show, movie, or something someone says.
哦 ，cheesy 就系好俗气，质量差，好蠢。好多人经常用 cheesy 呢个词嚟到形容电视节目、电影同某个人讲嘅话。
I think the new TV soap opera on Channel 6 is so cheesy. It is fake, and the things they say on the show are so weird. I don't know why these shows are so popular.
系啊，我都睇过频道6嗰个新嘅电视剧，情节好假，对话又怪，点解咁多人中意睇？我话俾你听啦，睇呢种电视剧总系想知道结局啊嘛。我有时候仲会喊噶。
丽花 ，How can those cheesy TV shows make you cry? You're such a nerd.
乜话？你话我系 nerd？
Don't be mad, 丽花。But you are a nerd. No one cries while watching these cheesy TV shows.
我就唔信冇其他人睇呢啲电视节目唔喊噶。你哋呢啲唔流眼泪嘅人冇感情，先至系 nerd。我唔同你讲啦，我翻去。
No, no, Li Hua. Wait, at least you have to finish watching this cheesy TV show so that you know who's going to marry whom.
咁又系，未睇完呢套电视剧，唔知道结局，我都瞓唔着，咁就睇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真系非常之嬲啦，咁因为 Michael 话佢系一个 nerd， 亦即系话佢呢个人系有啲怪嘅。咁后来佢又同意继续喺 Michael 屋企睇完嗰套 cheesy 嘅电视节目。Cheesy 就是很俗气的意思，没水平的意思。好了，今次流行美语的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